弟兄姐妹晚安。以赛亚书30章，以赛亚书三十章，有没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没有拿过讲义的，请到前方来拿。以赛亚书30章第1到第7节，第1节到第7节，我们来读。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盟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索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论南方牲畜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背脊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提到这个名字拉哈伯，你读过吗？除了这里以外，以赛亚书51章第9节也提过，诗篇87篇第4节，89篇第10节，约伯记也2次提到，约伯记第9章13节，26章12节，一共圣经至少有6次提到拉哈伯。这个字在英文的拼法里面，其实跟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的名字是一样的拼法，在希伯来文里面也许有一点点差异，如果加上不同的母音的话。这个拉哈伯是什么呢？圣经学者觉得呢，其实是那个时代在以色列的四围的一些外邦的国家，像迦南人或者巴比伦人，他们的一些神话故事里面，他们的传说里面，那是一种怪物，一种带来威胁的一种怪物啊。那以前那是跟神众神创造世界，在能够创造这个有秩序和谐的世界之前，需要先制服这个拉哈伯，差不多是这样，在他们的神话故事里面是这样。有圣经学者认为，当年神使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能够脱离那种为奴之家，离开埃及，而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成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能够带来平静安稳，也经过了这一件事，就是神先制服了埃及，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神引用了一般人用的这个神话故事里面的东西，然后就把埃及称为拉哈伯，因为那是被神制服的怪物，才能够使神的百姓能够进入和谐美满的光景。当然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可是这张圣经是这一大段落关于西西家面对当时的世界第一等强国亚述的威胁的时候神怎么样劝他们信靠神。神不是说哎呦这种危险你们要信靠神，神是表明了你有这种危险是神安排的，所以你一定要照神的方式做。神借着这些 有他想要做的工作，所以他们遇见的亚述的威胁基本上是神的工作，是神安排的，神想让他的百姓明白这个。可是人很难明白这个，对不对？我们总是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觉得解决眼前的问题是最要紧的，明明就有一个威胁在那里，有一个危险在那里，一旦被亚述攻取的城池，一旦国家被他所灭，他们将会遭遇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当然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神一直在给他们讲一个很不受欢迎的说法，就是解决当前的问题不是最要紧的。如果是我们正在遇见，我们大概会觉得那个不是很受欢迎的说法，对不对？就是解决当前的问题不是最要紧的事。那在上一章的末了提到那一些愿意全心信靠神的人，后来他们将要经历救恩，而那些原来自以为聪明晓得怎么样解决问题的人，到那时候就要惭愧，要受训诲。所以神就称那些在那个时候可能会被看成愚拙愚昧不讨喜的这些人，称他们叫神的众子。有一天神的众子要显明出来。所以神的众子在这里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前用别的方式讲过的，就是他们都属于那种懂得用结局来思考的人，懂得想到结局而反向来思考的人。记得我们提过这个吗？叫做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在你的思考里面你是从结局来开始的。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从结局来思考。所以当他们遇见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想得远一点，他们不会只是忙碌于寻求现在的方法，现在成功之道，而是会想说长久之计是怎么样的。他们会多退后几步看整个的事情，他们会想到我们原来并没有这些灾难，而且我们是神的百姓，神有这样的应许，为什么现在我们遇见这些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会真实的去问这些事情，想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可是神的百姓常常没有这样子，他们总是一直的要向埃及求救。这就是这段经文，我们刚读的经文讲的事情。可是神清楚告诉他们埃及是不能够帮助他们的，所以最后神用好像讽刺的方式讲说，我称他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意思就是他没什么用处。神讲这个为了让神的百姓能够醒觉。我们来讲一点，来想一点这一件事，就是人觉得解决问题是重要的，神觉得解决问题不太重要。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我们还活在今生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进入一种生活就是没有问题的，你心里也有这样的预备，所以你不可能进入一种没有问题的生活。如果你带着一个期待，带着一个想法，就是应该要没有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在每一方面都这样，你其实生活不下去的。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有的人已经学会有问题就与问题共存，他们还是活下去。 可是这样的人有时候在另外一些方面他们却坚持要解决问题才能够往前去。那其实差不多每一个方面你都不容易找到没有问题的，同意吗？如果你觉得你一定要弄得整整齐齐的才能够出现在人家的面前，那么你如果在路上遇见一阵风然后头发就被吹乱了，你会做什么事？你一定要停下来把头梳整齐，对不对？问题是风还在不是吗？你梳得整齐哦，不用走三步路头发要乱了不是吗？然后你要做什么？停下来再把头发弄整齐。我现在讲的是很多人不会做的事啊，可是我就告诉你，你在这种事上也有可能已经学会功课。如果那样，那个人我想他就在路上一直梳头而已。那本来他要去的那个地方要做的事情三分钟就到了，他有可能走了三个小时还在路上，你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我一直在梳头，因为我一定要把头梳整齐才能够出现在人的面前。我想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会想远一点，我们会想一想待会儿我必须整齐一点出现在一个也许一个 interview 里面，一个会议里面，那那个之前我可以去洗手间把自己打理一下，现在就让他乱吧。那反正在路上看到我的人多半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所以没有关系，对吧？这都是我们从小到大不用多久很多人都学会的功课不是吗？同意吗？不过我猜你有可能跟我一样遇见过有的人连在这些方面他们可以很多年他们也没学这个功课，所以他们就常常落在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上面。我跟你说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人因着媒体的报道，因着网络上的消息，因着别人的恐吓或者是大家的诉求，有的人看一看紧张一下就过去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他们的心智能力比较弱，他们就会十足的接受这个。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后来会变成什么呢？就在精神医学上称它叫做 obsession， 就是强迫行为。强迫行为都从这里来的。那你不要觉得说我不会这样，就我所知道如果你不能在每一方面都学习这个功课，你可能在有一些地方比较容易被人家认为是强迫行为的地方，比方要一直洗手啦，像这些你可能没有这样，可是你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是这样。我看有很多男人都有一种强迫行为，就是只要他的孩子出一点状况就一定要对他的妻子发飙，觉得都是他妻子的责任。我认为那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除非他的妻子本来就是有人不负责任所以才会整天出问题，那样你可能要有别的安排。可如果不是这样，一般性的你的妻子有很多事要忙，他也要照顾孩子，他也经常照顾孩子，我跟你说你每一次看到孩子跌一个跤出一点问状况你就大发脾气，另外一个男人他可能没有这样做，那哪一个男人后来他的孩子比较不会出问题，你知道吗？一碰到事情就对妻子发飙的男人他的孩子比较不会有灾祸吗？才不会的。我知道你听我这样讲你可能答案是说另外一个男人，其实不是的，两个都一样。我想一般来说应该两个都差不多的。我不认为你这样子在那里发飙你的孩子就会被照顾得更好，我不觉得。我知道我这样讲不太周全啦，我们还是有时候要留意一下，借着一个失败，借着一个孩子遇见的状况，我们提醒自己小心一点，当然啊。可是你不觉得你应该学会学习这一件事吗？就是你不需要先划定一个要很完满没有瑕疵没有问题然后才能够往前。你这样子对妻子在家里面发飙有什么好处？事实上孩子已经跌一跤了，你之后那个男人带给家庭的伤害 比那个孩子跌一跤不知道多多少倍，很多男人都不这样想，很奇怪。可是那是事实，我用这种方式讲，你就很能了解，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都是女生，所以你都很能了解。我不知道男生听我这样讲，是不是也愿意同意这件事？所以，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近几年，台湾其实不是台湾了，就是普世性，特别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这种事，就是会很注意食物的安全、食安的问题。我很确定一件事，多年前我就确定一件事，就是你不可能有一个完全安全的食物的环境，那是不可能的事。你知道人类第一次发现有细菌这种东西的时候是非常恐慌的。怎么会有我们看不见的有这些东西，怪不得有这个疾病那个疾病。因此人类才开始更知道怎么样注意卫生，这是好的。可是人类并没有就此被这个完全的唬着了。过一段时间，人类开始发现我们必须跟那些细菌共存，因为你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杀掉，你不可能只要看到细菌就用抗生素或者用别的，因为就在我们生活上有太多这些东西。如果你心脏够健全的话，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你身上就有很多细菌，对吧？你同意吧？我猜想如果你觉得早上起来嘴巴好像没有像睡觉的时候那么甜美的样子，会有点苦味啦，或者是有点臭味啦，有一点不舒服啦，你不晓得含了多少细菌在你的嘴巴里面，对不对？而且那些细菌是用亿、几十亿的数目来算的，有可能。现在就连口水都不敢吞了。可是本来就是这样，事实上如果没有细菌，我们这个世界会完蛋，你知道吗？所有东西都不会腐坏，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再分解，没有用的东西没有办法再变成有用，所以那是神安排的。那食物的安全也是一样，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这种事，就是一方面你只会看到一种新闻，就是最近什么食物不可以吃。我几乎从来没有看过一种新闻就是解除警报的，你看过吗？现在可以吃了，很少很少。那如果你把这些都累积起来，我保证所有东西都曾经榜上有名过，也就所有东西都不能吃。而且同一种东西专家告诉你它会有什么作用，不好的作用的那些东西，他们通常分析的绝对不会完全的。因为一个食物里面可能含有好几十种成分，它通常科学家能够发现其中的50%的成分对它有研究就已经非常了不起，多半都没有那么多，他们提出的那些见解多半都是部分的。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跟问题共存。我不是叫你都完全不在意卫生或者别的，可是你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兮兮的，真的没有必要。也许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迟早会遇见有一些事，很可能神要让我们学习不要那么注意那个问题，跟那个问题共存，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往前看，好好的往前去。你要不要试试看学习这些事？如果你生病，你觉得那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咯，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有哪一位你现在身上是完全健全的？我猜没有。那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你不是应该去看医生去解决问题吗？ 可能有一些我们判断的就觉得说那个比较没有关系，跟他共存就好。你如果仔细研究，你就发现每一个人认定他可以跟他共存的东西的病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了解这个，你就不需要，你就可能应该反省一下说你认为很严重非要处理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他觉得并没有什么，会不会他那样想也有道理，也许你可以这样反思一下，而不用那么紧张。比方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我的牧师荣教士，当他得癌症的时候，那可不是小病了哈。他祷告以后，他选择，他觉得主没有感动他去做治疗，他就选择没有治疗。他最后好几年都跟他的癌症共存，先是皮肤癌，可是我想后来他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从发现有癌症到他去世，差不多十年左右吧。我知道他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我很确定，也没有为了这个吃药。可是另外一个人如果遇见同样事，他可能会去看医生。我看看这两个人，他们受的苦，在那十年里面受的苦，我们也觉得荣教授受比较多的苦。我这样讲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不是意思告诉你说不要看医生是比较好的选择，而说有一些人当他们觉得主让他们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因此受更多的苦。会不会有可能当你遇见某一些状况的时候，神也有可能这样带领你？所以我现在举的例子是严重的多的事哦，就是你得了癌症，是不是有一些人，世界上也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连像这样的这么大的问题，他们都觉得可以跟他共存，而不是非要解决问题不可。我希望你明白我刚刚讲的这一大段话，不是要教导你一种原则，就是说遇见问题都不要去解决，安静信靠神就好。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如果误会成这样，抱歉，我要说明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是想要让你知道说，当你遇见问题的时候，有可能神会叫你不要做什么。我只要你知道这个，至于你哪一件事神会不会，神要怎么带领你，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你要知道有可能，而不要有一个态度觉得一有问题就一定要去解决。我讲了这么一大段只是想表达这个而已，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让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我们都知道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学习，一种仰望，一种斟酌，一种来到神面前期待有智慧。我们常常需要这样，而不是只是要弄清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有太多我们原来就把它定规好的事，包括我刚刚讲你设定好一个框框，这件事不应该有任何的问题，你一定要完美才要往前去。我最近好几次给大家讲这一件事情，就是当年登陆月球的太空计划里面，他们做的火箭，那些科学家说了一段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性的话，他们说我们都希望能够造出一个没有缝隙的闸门，因为太空去里面也有空气，外面没有空气的一个地方，你这里面的空气漏出去跟没有漏出去会差别很大，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吧？他说可是现实世界我们无法做出一个没有缝隙的闸门，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决定我们要让闸门的那个缝隙大到什么地步。既然现实世界是不可能没有缝隙的，没有办法，是不可能弄出一个没有缝隙的闸门，那么我们需要决定我要让缝隙大到什么地步。意思就是说能够应该说小到什么地步了，小到什么地步我们就愿意冒这个险把火箭发射出去，把太空船送去太空。你不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事都是类似这样的原则，对不对？ 那我给你讲这些不是要你去想那些你本来就是这样想的事，而是你现在或者有一天有可能遇见有一些事，你会觉得那个问题很严重，非要去解决不可的时候，但愿那个时候你想起来我们讲过的这些话，让你有机会先不急着做什么，驻足思想一下，说这件事主你是要我去解决问题，还是要我平静安稳就好了。嗯，至少圣经里面有这个例子，神叫他们只要平静安稳就好了。而这个例子一点都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事，那些看起来比较小的事，我从那些小事给大家讲起，可是我们眼前我们正在读的圣经就告诉我们那是很大的事，因为一个大的仇敌在前面，一旦被那个仇敌打败了，成功破了，他们的命运是非常悲惨，而且一大堆人的命运都会很悲惨，可是连那么大的事神告诉他们就是要安静安息。嗯，我们来读后面这一段吧，八节到十七节，第八节到十七节。来，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向我们讲正，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道之路，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嗯，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先知讲出这一句圣经中最有名的经文之一了，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如果你读圣经读到这种你觉得好像常常被人家提到，你自己读也觉得很宝贵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会建议你这样做，不只是去默想它，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两本两三本也是蛮好的圣经译本，中文也有一些别的译本，如果你懂得另外一个外国的语言，无论哪一国的语言，用他们的圣经看看怎么样讲那一节经文，有的时候那个会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就是读圣经的对经文有多一点认识的最优先的做法，就是找出不同的好的译本看看圣经怎么翻译它。你说万一它翻成不一样的东西，那我的信仰不是会动摇的吗？我们圣经到底哪一本是对的？不会啦，你看到的那些都不是写出什么不对的道理的话语，而只是，所以我说是好的译本嘛，而只是到底原来那一节经文是在表达这个真理还是那个真理，这是另外一个神好像允许人就是这么重要的事，像圣经应该是一个没有错误的权威的这样的事，神都允许有这种，你没有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吗？这样的一个瑕疵，就是到底什么是对的， 你不觉得神应该下一个命令发配下去，就是现在是中文，来你们不要乱搞，就这一本是标准译本，中文应该是这样。如果连圣经当初写成都不是这样，保罗写那些话的时候，以赛亚写那些话的时候，摩西写那些话的时候，今天很多圣经学者都同意一件事，包括那些完全强调圣经无误论的学者都同意一件事，就是神并没有逐字口授，并没有说你不要乱搞，听清楚就是这样，我讲五个字你就要写五个字，你不能说哎，我喜欢这里加个的就加一个的，你不可以这样全部照着这样写，没有，神没有这样。神让连受得到圣灵的默示写圣经的人都好像有他自己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一个受过教育的先知跟一个乡村野夫的先知，你知道有一些先知有点像乡村野夫，他是修理桑树的，他是一个牧人，你记得吧，哪一个先知是这样？阿摩斯啊，是吧？以赛亚就不一样，以赛亚有可能他有贵胄的血统，他从小受过教育，他们写出来的神启示他们的预言迟早华丽，就是不一样。所以神允许这个，所以神也允许翻译圣经的时候这样，你能了解吗？可是那并不影响圣经的权威，我相信。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译本跟那个译本把一节经文译成不同的东西，除非他译出来的东西你可以找出圣经其他地方来证明它是错误的道理，否则他们有的时候区别只是在于到底这一段经文原来以赛亚是要表达这个真理还是那个真理，在这个译本上是这样写，在那个译本上另外一个写法，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那些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们能够更宽广的心，对于神的道能够认识的更丰富一点，像这一段话的归回安息，以英文来讲，有的译本把归回翻译作 returning 转回，有的干脆把它翻译作 repentance 就是悔改。这两个字虽然意思有点接近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对不对？让我们想到不同的事一个 returning 就是一个回头，可是悔改似乎更有从错谬从罪里面改变过来。安息倒是多半都就是翻成安息 rest 这个字，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平静有的翻译作 quietness 就是安静的意思，可是这个安稳我们中文这样翻就有一些圣经译本不这样翻，它就直接翻译作信靠 confidence for trust 这个当然会带来安稳，可是有的圣经并没有那样翻，所以你用不同的译文可能你的感受就会不太一样。所以主在这里教导他们这一件事，就是他们需要归回安息，需要平静安稳。至少你一定要知道，有的时候灾难当头，有的时候问题重生，神却叫我们平静安稳归回安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这句话你一定不能把它读成神是要赐给你安息跟平静安稳，不是的，那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个恩典的应许，也就是你不要把这个经文弄成意思是说你正在遇见的麻烦遇见的问题神要帮助你，你要信靠他直到神赐给你平静安稳有安息，不，这句话是叫你还在问题重生的时候归回安息。那这就是刚刚我用了不少时间跟大家讲，你一定要了解有的时候神让我们与问题共存。可是神很清楚的也指出来，他说你们静置不肯，就是人习惯也不肯这样的。 世上的意思就是人喜欢奔跑，人喜欢解决问题，人喜欢有行动，会带来安全感。我有在做事情，好像没有做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还闲在这里？差不多这个意思，对吧？我们生命里面有这种东西，对不对？我们会着急，着急跟信靠常常是没有办法共存的。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故事，我想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牧师有一天晚上发现他那个小小孩小儿子变得呼吸困难，我不确定他是什么问题，有的是扁桃腺发炎，有的可能有一点气喘或者别的。然后他当然着急也祷告，可是他认识一个朋友，是一个医生，在另外一个城镇的一个医生，他就打电话请教他。那个医生听他形容那个情景，就说你这个问题啊，必须赶快找医生，我过去一定来不及，到他那边要好几个小时，一定来不及，你要找附近的医生，然后赶快，可能甚至需要动手术，那个孩子才会被挽救回来。放下这个电话以后，这个牧师父亲就努力的在那寻找，打这个电话那个电话要找，因为他住的地方不是像我们在都市里面很快就可以去一个大医院，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好像那是一个不是非常理想的天气的一个晚上，大概，对不起，那个故事我很多年前看的，一些细节我不太记得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忽然他想起过去那个礼拜天，他才在主日聚会里面讲一篇道，那篇道的主题经文含义跟这一段话是一样的，不过不是这一段经文，那个他讲的主题经文在诗篇46篇第十节，谁知道那是什么？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啦，我们常常读到那个经文告诉大家，那个原来可以翻译成你们要安静下来，要沉静，有不少的英文译本就翻译作 be still， 就是你们就像水变成平静下来一样。所以这个父亲就觉得他是牧师嘛，觉得教导别人比较容易，对不对？自己现在遇见这些人不容易，可是感谢主，他应该算是一个好牧师，他觉得他应该要实行这件事情，既然他教导，所以他放下电话，勉强自己不再去碰那个电话，而真正的安静下来。虽然看着孩子的危急的情况心里会着急，他就试试看真正安静下来。他就这样安静下来，一两分钟以后电话铃响，他一接，原来是他那个医生朋友从远方打来的。那个朋友说：“感谢主，你终于把电话放下来了。我刚刚发现，在你那附近有一个他的朋友，也是一个医生，他可以帮你处理这个事。”他把电话给他，后来那个孩子得到救助。我想那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会遇见的情节不一定都会跟这个一样，可是原则是很接近的，对不对？在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读的时候不是立刻就很能明白为什么神在这里用诡诈啦、虚谎啦这样责备那些百姓。其实我现在还是不完全明白，但是我是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我想我接受这一件事，就是如果神是要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却在那里奔忙，好像很有办法的想办法要解决问题，神称我们是虚谎的， 称我们是诡诈的，也就是那个可能跟公义、公平、正直是相悖的，而神的公平、公义就包括了一件事，就是神有一些法则，你照着那样的法则，你就会得到帮助，而不是我们自己奔忙就能够得到帮助。紧接着，先知要多一点讲到这一件事，我们来读18到22节吧，18到22节。以赛亚书30章，来，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以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这个耶和华是公平的神，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到锡安堂追求的时候，我就有一本书，可能是我的妻子寄给我的吧。那时候他已经在锡安堂，那时候他们有这本书的翻译，好像叫做《十字架的道路》。现在我们也买得到，锡安堂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第一章就开头就引用这一段经文，而且他专门讲中间这句话：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他从一起头就告诉我们，那个公平在希伯来文里面有规则、规律、法则的意思，也就是神是有规则的神，有法则的神。我们在以赛亚书开头的时候给大家讲这一句话，事实上因为它是规则、法则，也可以说是典章，就是定出一些规条、一些法则来，而那个是神的法则，神就用那个来衡量我们，他要我们走在其中，可是我们没有走在其中，他就变成一把量尺量我们。所以事实上那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次被翻译作审判，典章、审判、公平、公义，常常都用到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在旧约圣经有时候讲公平、公义这些翻译成这样的字的时候，原文不一定是同样这个字，可是我刚刚讲那个原文字，它会被翻译成公平、公义、典章，有时候翻译成审判。我很感谢主，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读到那一本书，从那里面对我有很多的帮助。那个时候我读它，我想我得到很多帮助，可是我们一直往前，不一定记得我们从哪里得到帮助的。这些年来，这十几年来，我在我们的小神学院沙漠的学校常常尽量每一届都让他们读一些我觉得经典之作一些书，其中一本有的时候我们让他们读的就是这一本。那因为让他们读做报告，我自己就跟着再读一下，我就发现说，哦，我现在对我来讲已经多年所存的观念，很可能当年是从这本书来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段经文，那个塑造了我许多，后来发展成许多很多面的宝贵的认知方向。很可能那一章那一本书的第一章讲到神是有规则的神，有规律的神，带给我很多的帮助。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如果你晓得是神在等候我们， 那就好。有的人就是读这个经文很可能会这样解释的，就神等着我们好好起来服侍他。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传道人这样说，当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什么圣经我们都会用来鼓励人家这样做。服侍神当然是火热服侍神，当然是很重要的。你不觉得这段经文如果这样解释会有点荒谬吗？这段经文看上下文很明显的，神不是等着我们起来火热服侍他，而是等着我们安静下来，不是吗？对吧？他是在讲当我们遇见一个需要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常常在这边听，我希望你逐渐逐渐的这件事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你很自然的习惯。就你听这些时候不要只是听一面的话，我今天已经好几次提到了，你不要今天听完你得到了一个印象，只是我告诉人家就要安息，不要做什么，不要处理问题，我没有这样说，对吧？我没有这样说吧，我只是对一个一想到问题，一碰到问题就一定要做很多事的人，提醒他们说有可能神会让你要安静下来。你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你才有可能去为了这个事情去期待从神得着带领，得着智慧，得着亮光，对不对？否则你如果认定了有问题就应该解决问题，你不知道吗？神不可能对你说话，神仍然对你说话。你说神大有全能，当然他可以对你对我说话，你真的期待这样吗？你有人会瞎眼哦，有人会被打倒在地上哦，说不定还跌断骨头。当年神就是这样对待大树的扫罗，对不对？神并不常这样做，他希望我们更自然的学会功课，不需要我们一股脑的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神只好用激烈的方式才能够制止我们，所以如果你愿意学习这样的功课，晓得有这种可能，让神可以把另类的思想吹进我们的心思里面，那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生命里面很宝贵的学习。耶和华必然等候，思想这个，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神在等候，那我要做什么？而且接下去不是说他等候着我们兴起，不不，他知道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是神要兴起的，他等着我们安静下来好叫他能够兴起，我们把手拿开好叫他手能够放进来。神从来不跟我们一起伸手在那个事情上面的，如果我们先伸手的话，如果他先伸手，那么他会要我们一起跟他做，可是如果我们自己伸手在我们以为应该做的事情上面，神通常把手拿开的。因为耶和华是有规律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段话很明显，神等候着我们来等候他，对不对？简单说就是这样，同意吧？我这样解释这段经文没有太主观个人独特的解释，没有吧？这段经文应该这个意思，对不对？神等候，接下来说神要兴起，那显然是神等着我们不要做什么他才能兴起，而不是等着我们兴起，然后接下来说等候他人是有福的，所以神等着我们来等候他，而那是他的法则，他是有规律的神，一旦我们这样，神一定会做工的。所以接下去就是这样，你必不再哭泣。如果这一句话是神讲的，是多么奇妙的话，你知道不知道啊？那句话跟后来到了以赛亚书六十章有一句话说，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如果我告诉你说不要哭了，节哀，多半没有什么力量，神对你说一定有力量的，对不对？神说你必不再哭泣，那是很奇妙的事。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这里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可是你的教师必不再隐藏，你眼必见你的教师。有一天 我们可以遇见我们的教师，有一天我们可以更自然的有把握的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后边常常有声音让我们确认我们是走在正路上面，我们可以这样。但是先知很清楚的讲在那个之前是怎么样的，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所以如果你在艰难困苦当中你是有盼望的，不过我一定要本着圣经，特别是以赛亚书好多经文来讲这一件事。你不是每一次遇见艰难，不是每一次 有困苦你都会带向这一个奇妙的结局的，不是的。以赛亚书提过别的苦你知道不知道，他提到说人不是应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吗？你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如果从一起头就在上我们这个以赛亚书的课，你应该还记得吧，虽然那是很久以前讲的。有谁知道那是在第几章吗？在第八章。在第八章快结束的地方，人应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若不他们所行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是不是这样在写的？对吧？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可是接下去提到就是那些不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的会怎么样？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神没有说他们受的苦就变好了，他是说被赶到黑暗中去。那是那个不以训诲和法度为基准的人。换一句话说，神希望我们受的苦，来，这个不要弄掉。换一句话说，神希望我们受的苦，是因为我们愿意遵行神的道而受的苦。我再讲一遍，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横竖你一定会受苦，你要不要选择受一种苦，就是因为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要更顺服神，接受神的话而受苦。这种人可能会先受苦，那一种人因为自己在想办法，可能会先比较没有那么苦。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解决那些问题，想办法找到不要那么苦的道路。可是至终他们的结局会是落到更艰难，最后黑暗、焦躁、咒骂这些里面。我虽然能这样讲，因为这里还有后半段的话，可惜它是在这一章的结束的地方，所以很多人读到这里就读完了。有时候分，我跟大家讲过，圣经分章是后来分的，有的时候分章很帮助我们把一些段落弄得很好，可是有一些分章有时候误导我们。这里我觉得不太应该分章的，你知道怎么弄到下一章吗？你点右键就会弄出下一章来。对啊，你看这里提到另外一些人，前面那一章的后面的话你记得吧，他说那样的人他们 不选择训诲和法度神的道，意思就是说他们选择自己想办法，对不对？那想办法一定包括怎么样使自己不要受苦啊，遇见的难处怎么样可以过去啊，可是至终他们却有那个结局。可是这里讲的受苦显然是另外一种人，对不对？从前面的经文看，我觉得我这样解释应该没有太过分，就是那些因为以训诲和法度为基准，真正的愿意接受神的道，会像约瑟一样神的话来试炼他的人，但那些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对吧？这是这里的话。后面的话是在讲到基督来到，因为后面那些话在马太福音被引用，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在加利利服侍的时候，马太引用这一段话来形容他的服侍。 如果你是因为没有顺服神而受苦，你还是有希望吗？但是那个希望不是说主啊，我受苦，你不是爱吗？为什么不让我不受苦？不是的，而是你转回神的道，因为神是有规律的神，他有他的法则，你一定要走进他的法则里面。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下过这样的功夫，受过这样的苦，这样的人有一天必不再见幽暗。主说你必不再哭泣。你有艰难有困苦，可是现在开始要不一样，你会遇见你的教师，你会发现神离你近，他不再隐藏。接下去的话，我有一种解释，是我以前最初听人家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另外一种解释，可是我已经有好多年，我比较相信这样解释很可能比较对。我过去多年听见人家告诉弟兄姊妹说，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神会在我后面告诉我们应该向左或者应该向右，你或向左或向右，必有声音对你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发现如果人这样教导，他们通常都不讲我刚刚用了这么多功夫讲的前面的话。可是如果你注意前面的话，再来到这里就会不一样，因为这段话是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在告诉你，你整个生命就会走进神的道路里面，而不是在告诉你说现在你有那么多麻烦，神过去都一直在忙别的事，现在终于得空过来帮助你了，才不是这样的。神是有规则的神，你因为前面做了对的事情，接下去在后面这一件事，而这件事是一个丰富的完满的恩典，就是你的教师必不再隐藏。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想那个意思包括了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走的道路会是明亮的，坦开在我面前的。如果有一个坦开的路在你的面前，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停在那里说，主啊，我现在应该往哪边走，要去所谓明白神的带领，神的旨意，我不觉得是这样。那不叫做你有一个敞开的路在你面前，那不叫做神使他的道路在我面前成为正直，不是的，而是前面有很多岔路，你不知道怎么选择才是这样，对不对？可是我相信在这里说，你的教师并不在隐藏，意思就是说你当走的路都是敞开明亮清楚的在你的面前，也就是说你很自然的往前走，你会知道该怎么走。这是我们常常讲的道，对不对？而这个有先决条件，你之前以训诲和罚度为标准，你遵守神的道，你曾经进入安息，归回安息，平静安稳，你曾经等候神，俯伏在他的面前，你曾经那么信靠他，知道他是宝贵的房角石，稳固的根基，试验过的石头，你全心全意的这样信靠他，现在神的赏赐要来到，你因着过去这些事，使你的心跟神更相契合，现在神把路打开来，你很自然走在上面。可是如果什么时候，因为我虽然这样讲，并不表示你到那时候就是生命完全了嘛，当然不是。可是当你哪一天你觉得很自然要走的路其实是不太正确的时候，神就在后边告诉你什么是正路。所以我比较相信你或向左或向右，意思是说当你走歪了的时候，走偏了的时候，可是对于得着这样应许的人而言，那个应该是例外，应该是偶尔的例外。我们很自然觉得该走的路，正常的路，通常就是神的旨意，你能了解吗？你应该追求的是这个。所以一旦我们走得不太对，神就会禁止我们，所以我们称这个神的带领的原则叫做禁止的原则。这样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初次听我这个也许不完全懂，没关系，听懂一些就好了，你继续听我们讲，迟早还会再听到我们讲的。 神想要我们进到这样的生活里面。我形容的这种生活，你不觉得才真的是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的生活，对吧？如果这句话讲了这么多，神的百姓这样寻求他、信靠他，最后神给他们一个宝贵的应许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每一次无论遇见什么，你就要祷告到神告诉你应该往右边、往左边，然后你就顺服。我不觉得那个叫做一个丰富的应许，不觉得。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我比较相信那个意思是，我们将要进入宽阔之地。这个是再过几章先知要提到的事。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宽阔之地。宽阔之地，你不需要担心你有没有走在那个轨道上面，很自然往前走。可是，一旦你真的走偏了，神会在后边提醒你，给你一个禁止。那个禁止，或者借着环境，或者借着别人，或者在你心里面有一个不安。无论怎么样，你相信神可以这样，你不需要整天很紧张的要等着神怎么说，而是自然的走。你全心注意的是神的旨意，神往前去。我讲的神的旨意，不是指的你应该嫁给谁或者去哪里工作，而是比方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追求圣洁，凡事先不要抱怨，以恩慈相待，住在主里面等等这些啦。那也跟我们今天一起都讲的相关，就是解决问题不是我们优先注意的事。你不要在那一直梳理你的头发，以至于错过了前面更美好的事，对吗？想知道我的意思哈？下礼拜我们继续讲这一章的最后几节，其中有几节是在提到所进入的那样的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的荣耀跟丰盛。